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9月10号，公元2004年10月23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呼吁鲍威尔访问中国时提及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参加达仁斯拉法会闭幕式。中共加大掠夺西藏的矿产资源。非法麝香交易使西藏麋鹿濒临灭绝。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呼吁鲍威尔访问中国时提及西藏问题，详细内容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于昨天星期五开始访问日本、中国、韩国，就双边关系、地区安全与稳定及反恐怖主义、战争、伊拉克、北韩和流放会谈等问题交换意见。根据有关外界媒体消息，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将于本月25号抵达北京展开访问，因此国际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呼吁鲍威尔同中国有关领导举行会晤时提及西藏问题，并且敦促中国政府尽快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实质性的谈判。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还通过网络向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致呼吁信，要求鲍威尔敦促中国政府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下同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特使展开谈判，尽快解决藏中问题。同时还呼吁鲍威尔向中方进行施压，要求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呼吁信中还指出，西藏问题未解决之前，中共将会继续践踏人权，因此呼吁美国政府在有关西藏问题上同台湾问题一样给予更多的重视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日前鲍威尔对远东经济评论记者表示，已经有一年时间没有到中国，我想累心前往世界另一处展开访问，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我即将访问的地方发生变化，像韩国的民主变化成熟，与朝鲜有很大的区别，同时也可以看看中国大陆的变化。鲍威尔在今日美国报的编辑聚会时也表示，美中双边关系处于3年来最成熟的时期。不过鲍威尔同时强调，美国并没有轻视人权等议题。鲍威尔说，因为美国关切中国的人权问题才制裁了中国的公司，并且要求欧盟继续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据了解，美国国务卿鲍威尔预计将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以及外交部长等有关领导举行会晤，主要商谈台湾和朝鲜问题。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参加达仁斯拉法会闭幕式，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西藏志愿军一年一度主持的冬季布施法会于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大成经院圆满结束。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部分印度军官出席了今天的法会闭幕式。为了祈愿西藏政教事业的未来前景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永驻长寿，西藏志愿军布施法会于本月19号开始在达仁斯拉大成经院举行。南杰斯堪布索纳森格为首的乃琼斯、嘎洞斯、戈德斯以及达仁斯拉各寺院的僧尼和民众参加了为期5天的法会。组织者每天向僧众提供了茶饭，并且向僧尼发放了供养金。据了解，西藏志愿军主持类似的布施法会已经是第30次。
请继续收听新闻。近日，中国政府正加强在距离西藏首都拉萨较近的莫竹工卡县境内展开大规模的开采工作，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安万忍清发来消息，中国政府在西藏拉萨莫竹工卡的邦达、马拉、贾玛等地的矿产区发现多个不同类型的矿种，近日特别派遣大批采矿人员在这些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开采工作，并将开采的矿物运往中国各地。一位近期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的流亡藏人向本台记者透露，中国政府对西藏各地的矿产资源加大开发力度，使很多独特的地质构造变形，环境遭到空前的破坏。消息透露人表示，在西藏莫竹工卡县邦达、贾玛和马拉境内的矿产地一带，就有大批中共采矿人员加紧开采，从不间断。他说，每天都有700多辆装满矿物的车从邦达运往贾玛乡，在贾玛乡与当地开采的矿物混合，再运往中国其他省市。消息人士指出，中国在莫竹工卡县境内开采矿物，对当地除了构成对环境的大规模破坏之外，当地民众从中根本没有任何利益。目前中共正加紧在莫竹工卡县马拉一带开采矿物。据了解，由于西藏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矿产总量的潜在价值达到6500多亿中国人民币，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矿产基地。因此在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加大掠夺最珍贵的矿产资源。目前中共在西藏发现了4个大型沉矿带，同时中国在各省市已发现的173种矿物中，西藏就有100多种，特别是西藏的铜、锂等位居世界前列，其中锂储量占世界总量的一半。在中国紧缺上述西藏优质矿种和大型、超大型矿产地的地质条件，因此西藏自然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矿产基地，也成为最庞大的掠夺对象。移居在海外的流亡藏人也担心，中共在西藏的过度开发将会把整个西藏最具有价值性的资源全部掏空，不但破坏西藏独特的自然环境，威胁着西藏民族的生存，同时也直接损害藏人的整体利益。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非法摄像交易使西藏迷路濒临灭绝，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多维社消息，东亚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总监科瑞戈指出，安多麝香产量的减少表明了麋鹿数量减少了大约90%到95%，麝香交易几乎使西藏的麋鹿灭绝，这意味着现在中国人要到尼泊尔、不丹和俄罗斯远东等地区去捕杀麋鹿。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赵辉认为，中国人对野生动物的捕杀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意识到保护野生动物的必要性。赵辉还指出，环境保护对中国来说还是个很新的一种观念，现在虽然已经建立起来这个概念，可是实际实行起来还有许多困难。他认为观念的转换需要时间，也需要教育。东亚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总监科瑞戈也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这些野生动物的减少是有关联的。不过他说，保护野生稀有动物的其实也可以从中国文化的内部入手，让中国人自己去做出改变。科瑞戈说，比如中国的中药医生可以帮助环境保护者告诉人们用其他的方法来代替那些传统动植物药材，所以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改变一定是来自于文化内部，来自于那些能够自己做决定的中国人。中国在1980年签署了濒危野生动物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但是现在中国对珍稀 物种的走私活动日益猖獗，中国的执法部门在实际工作中也困难重重。中国需要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来提高执法力度和加强保护大象、老虎、狮豹等这些珍稀的野生动物。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语自见。修行者可将皱纹排列于心处扁平月轮的周边，或立于月轮之光内，想象你在皱纹中间，就像身在屋里。如果你觉得这样做舒服的话，你若感到意识的主要部分在双目四周，那就可以想象光在幕后。接着坚强认定自己处于光的中间，将光与矢下移至心处皱轮的中央。你若是多做几次，即可逐渐感到自己就在皱轮的核心，然后你在皱轮中央即可环堵四周的皱纹，不是用口而是用心，也就是念咒而不用口。在这一方面有多种不同的修法，对治验修禅观最便利的方法有五种过失，被认为是禅观之障。第一是懒惰，第二是忘了与所观对象有关的忠告，也就是忘了所观对象，第三是松懈和兴奋，第四是当松懈或兴奋时未能使用对治之法，第五是当松懈或兴奋已被克服时还继续使用对治之法。上述五种情形名为五过，对治五过之法有八。对治懒惰之法是：首先，依智德见禅地之价值而起性。禅地的主要价值在于如若无禅定，上道不可得。其次，依对禅定之善性的确认而起希求起善性之心，复次依希求心而起精进，最后因精进故得柔顺忍，令身心具有离逆境而能用心之与善，并且所谓之善息皆有力。此四对治第一过懒惰之一法。初修禅观时，每次修行时间不宜过久，不可用功过度，最长约为15分钟。重要的不是修行时间的长短，而是修行品质的好坏。修行过久因困，结果变得一修就想睡，这不仅是浪费时间，而且是以后很难去掉的习惯。开始时每次修行时间要短，修行次数要多，甚至每天修8次或者16次。然后当你习惯于禅观的修法时，你的修行品质自会进步，每次修行的时间自会加长。禅定进步的象征是，虽然每次修行的时间很长，但你觉得一会儿就过去了。反之，你若觉得修了很久，而实际上只修了一会儿，那就表示你硬把每次修行的时间缩短。初修时，这一点可能非常重要。佛法中谈到认识有不同的层次，每一层次皆有过起适当的对象，在各层次做不同的识之者的是谁呢？十分许多层次。以上听到的是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自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